下一页，下一页。
梯度下降法与求解下面这个初值问题所用的龙格库塔法很类似。在这里，我们将 theta 看成是关于时间 t 的函数， theta 点表示将 theta 对时间 t 进行求导的结果。与 theta 点不同， nabla j 表示的是代价函数 j 对 theta 的求导结果。请大家注意区分这两个导数是对哪个变量进行求导。theta 0表示的是当时间 t 等于0时 theta 的取值，等是右边的 theta 0对应的是梯度下降法的初值点。当 nabla j 满足一定条件时，这个初值问题具有唯一解析解，但这个解析解往往无法直接求出。在实际问题中，我们往往利用数值解法，例如龙格库塔法，对这个初值问题的唯一解进行近似。当我们利用数值解法求解以上初值问题时，我们往往将自变量 t 进行离散化，类似于梯度下降法的参数更新过程。但这个离散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误差。这里的误差是指从一个初值出发，方程的真实解与离散化的分段线性的数值近似解之间的差异。方程的真实解必定是一个一阶可导的连续函数。
下一页，下一页。
例如，我们考虑下面这个代价函数，其中 theta 的为数是2，我们将其两个分量分别记为 theta 1和 theta 2。很明显，上面这个代价函数的最优解对应于 theta 2等于0这一条水平线。即无论 theta 的第一个分量取值是什么，只要其第二个分量等于0，就是代价函数的最优解。通过计算，我们不难发现，代价函数对 theta 两个分量的偏导数是下面这个结果。我们考虑下面这个初值，请大家注意，我们将 theta 看成是关于 t 的函数。我们假设初值点为负 1.5， 这个初值问题的解是存在唯一的。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常微分方程课程中所讨论的皮卡定理。
下一页，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初值问题的解析解与数值解之间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利用梯度下降法得到数值近似解，对应的学习率为 0.05。
下一页，
下面这个热力图向大家展示了在不同 theta 处代价函数的取值。其中，蓝色代表代价函数取值较小的区域，黄色代表代价函数取值较大的区域。
下一页，
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那样，这个代价函数值在 theta 2等于0这条直线上取值达到最小。这条红色的水平虚线对应的就是 theta 2等于0。
下一页，下一页。
图中黑色的点代表初值点，我们将用红色曲线代表初值问题的解析解，用橙色曲线代表在学习率等于 0.05 时梯度下降法所得到的数值近似解。
下一页，下一页。
这两个解如图所示。通过这幅图，我们不难看到初值问题的解析解与数值解之间的差异。既然数值解并不是初值问题的解，那么这个由梯度下降法得到的近似解可以近似认为是哪个初值问题的解析解呢？
下一页，
我们将这个图放到右上角。
下一页，下一页。
Barrett 和 Darren 指出，由梯度下降法得到的这个橙色的曲线离下面这个初值问题的解更近一些。在这个初值问题中，我们唯一改动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对这个新的代价函数j 弯弯求梯度，这个 j 弯弯等于原来那个代价函数 j 加上 lambda 乘一个引正则化因子 rig theta， 这个 lambda 的取值由学习率 alpha 和 p 共同决定，这个 p 是 theta 的维度。我们将 theta 的分量用 theta 1到 theta p 表示，这个正则化因子 rig 的形式是原代价函数对 theta 每个分量求偏导的平方均值。本质上讲， rig 是在度量某种局部陡峭程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一个点附近的梯度结构非常尖锐不稳定，那么这个 RIG 就会更大。相反，如果一个点附近的梯度结构更平缓更稳，那么这个 RIG 就会更小。不是很严格的讲，在这个初值问题中，我们不仅要最小化代价函数 J， 也需要最小化这个引正则化因子 RIG。
下一页，
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对于梯度下降法而言，这个 RIG theta 是一个引正则化因子。关于这个引正则化因子， Barrett 和 DHI 列出了下面的四个猜测。首先，相对于原来的代价函数 J 而言，这个引正则化因子对应的解会令 RIG 较小， 因此呢，这个引正则化因子能够使梯度下降法找到一个较为平坦的局部极小值。此外，这个引正则化因子也能提高算法在测试级上的准确率。最后呢，这个引正则化因子能够使算法找到对参数扰动更加稳健的极小值解。上面这些猜想告诉我们，梯度下降法并非完全中性，它往往偏好更平坦、更稳健的局部最优区域。因此，其在优化过程中表达了其对某些解的偏好，而这正是隐式正则化的一种来源。关于这些猜测以及对应的理论结果，请大家参考论文中的详细讨论。
下一页，下一页。
让我们再回到之前的那个例子，来看下面这个代价函数。我们已经得到了代价函数对 theta 两个分量的偏导数结果。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这个隐正则化因子的表达式，如下所示。我们的学习率为 0.05， 在本问题中 theta 的维度等于2，因此对应的 lambda 值为 0.025。 将上面的结果整合一下，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J 弯弯。基于此，我们就可以考虑下面这个初值问题。
下一页，下一页。
我们将之前的结果拉回来。
下一页，下一页。
我们将对应于 J 弯弯的初值问题的解析解用这条虚线表示出来。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梯度下降法得到的这条橙色曲线的确距离这条橙色的虚线更近一些。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种隐正则化方法的介绍。除了梯度下降法外，隐式正则化方法还包含很多技术。
下一页。
另一种隐式正则化方法是早停。前面我们提到，优化算法本身会带有对某些解的偏好，但这件事儿听起来多少还是有点抽象。而早停则把这种训练过程也能正则化的思想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下一页。
通常来讲，随着模型参数迭代次数的增加，模型在训练集上的表现也会逐渐变好，但与此同时，模型可能会对训练集出现过拟合。也就是说，尽管模型的表现在训练集上可能会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多而持续降低，但其在验证集或者测试集上的表现则可能会随着训练次数的增多而出现 U 型的表现。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使用早停技术来提前终止模型的训练。我们往往需要同时监控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上的表现。当模型在验证集上的性能不再提高时，我们便可停止模型的训练。为什么这是一种正则化技术呢？因为它本质上是在限制模型把训练集的细节学得过满。我们可以把训练轮数看成一种有效复杂度的控制变量。模型本来有能力把训练集记得越来越细，但我们在验证集表现最好的时候就停下来，相当于我们人为阻止它继续朝过拟合的方向走。这也是为什么早停被归到隐式正则化而不是显式正则化，因为我们没有把一个额外的惩罚项写进代价函数，也没有修改网络结构。我们改变的是训练过程本身，也就是说，正则化不一定是通过代价函数里多几个惩罚项来体现，它也可以通过什么时候停来体现。需要指出的是，早停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独立的验证集，并且用它来监控模型，而不是一边在训练集上看效果，一边决定要不要早停。
下一页，下一页。
早停看上去可能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双下降现象有一点冲突。早停与双下降现象的权衡本质上是模型训练中稳健性与潜能的博弈。双下降现象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当模型规模或训练时间跨越某个阈值后，测试误差会经历第二次下降，最终它可能达到比第一次最佳点更优的状态。而早停则是一个在第一次性能高点就及时停止的保守策略，它能有效避免模型陷入差值阈值附近的过拟合峰值，确保模型的稳健性。但代价是模型可能会错过跨过峰值后在过参数化区域中潜藏的需要更多计算资源才能达到的终极性能。在实际的模型训练中，我们通常建议先用早停快速得到一个稳健的基线模型，然后如果计算资源允许，可以尝试增加模型的训练轮次，去探索是否存在双下降现象带来的更优解。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种常用的隐正则化方法，即 dropout。
下一页。
dropout 是深度学习模型常用的隐正则化方法，该方法在2014年首次被提出。 其实在模型的训练阶段，随机的在隐藏层中删除一些神经元，相关连接也暂时失效。在具体编程时，对于被删除的神经元，我们将其对应的激活值变为零，即对应的神经元处于未激活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删除操作对于每个训练样本是独立进行的。于是，模型在每个小批量甚至每个样本上看到的都像是一个略有残缺的子网络。由于对隐藏层神经元的删除是随机的， dropout 也是一种注入随机噪声的正则化方法。这么做为什么能实现正则化呢？因为 dropout 会强迫模型不要过度依赖某一个特定神经元或某一条固定路径。假设某个隐藏单元一旦存在，模型就总把某个模式全压在它的身上，那么 dropout 有可能会把这个单元拿掉，逼迫模型必须发展出更加分散的表示方式。这样做能够提高模型的稳健性和泛化能力。
下一页，下一页。
对于 DL 隐藏层而言，我们令 dropout 的概率为 PL， 也就是说，对于 DL 层中的神经元而言，我们以 PL 为概率，人为的将对应神经元的激活值设置为零。为了弥补这部分随机性造成的信息损失，我们需要用一减 PL 的倒数对激活部分的神经元进行放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 dropout 被首次提出时，一减 PL 并不是针对训练过程的缩放因子。
但在现代深度模型的训练中，我们往往在训练阶段利用这个缩放因子来弥补信息损失。如果我们只是随机删掉一部分神经元而不做缩放，那么那一层输出值的平均量级会系统性的变小，训练和测试阶段的分布也会不一致。这个除法的作用就是把保留下来的激活适当放大，使它们期望的数值尺度大致保持稳定。也就是说， dropout 不是简单的删掉神经元，而是删掉神经元加重新校准尺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对输入层和输出层进行 dropout 操作。当模型训练完毕后，我们也不对这个训练好的模型进行 dropout 操作。也就是说， dropout 只是在训练阶段针对模型的隐藏层进行的正则化操作。
下一页，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直观地展示 dropout 过程。下一页，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具有两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模型，其中第一隐藏层包含六个神经元，第二隐藏层包含四个神经元。
下一页，
当我们在第一隐藏层进行 dropout 时，我们随机丢弃了其中的四个神经元。也就是说，我们将这四个神经元的输出强制变为零，只允许保留下来的两个神经元的信息进入第二隐藏层。
下一页，
类似的，我们在第二隐藏层进行 dropout 操作，丢弃了其中的两个神经元，而只允许保留下来的两个神经元的信息进入输出层。经过 dropout 操作后，我们的模型简化为这个样子，即每个隐藏层只包含两个神经元。
下一页，
接下来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如何在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实现 dropout。
下一页，
我们通常利用一个研码矩阵实现 dropout 正则化。具体的讲，令 ML 表示一个规模为 N 乘 DL 的研码矩阵，其规模与 DL 层的输出 AL 一致，这个研码矩阵的元素由0和1组成，1表示对应神经元不被 dropout， 而0则表示对应神经元被 dropout。 也就是说，这个研码矩阵 ML 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独立的产生于一个二项分布，对应的成功概率为一减 PL。 基于这个研码矩阵， DL 层的输出不再是 AL， 而是 AL 与研码矩阵 ML 的 Hadamard 的乘积，再除掉一减 PL。 大家认真思考一下，分子中的 Hadamard 的乘积结果，就不难发现我们将被 dropout 的那些神经元的输出强制变为了零，而保留了没有被 dropout 的神经元的信息。为了弥补信息上的损失，我们将这个 Hadamard 乘积的结果除掉了一减 PL。 需要注意的是， ML 与 PL 均不涉及模型参数，因此在后向传播中，我们可以认为 ML 与 PL 是给定的常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修改已经学习过的后向传播的计算过程，对带有 dropout 正则化的网络模型进行参数优化。
下一页，下一页，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dropout。 第一， dropout 在操作上表现为随机删除隐藏层的部分神经元。第二，在实现上， dropout 依赖研码矩阵和缩放因子。
第三，在本质上 ,dropout 可以看作是对隐藏层施加惩罚型噪声。第四，它的效果是抑制某个神经元的强表达，提升模型的稳健性，降低模型的过拟和风险。
下一页，下一页。
通过刚才的讨论，大家会发现，本质上讲 ,dropout 是基于一个二项随机变量，实现了随机噪声的注入。除了在激活值上乘上或者加上一个随机噪声，我们还可以在训练集上加噪声，在模型权重的训练过程中加噪声，或者通过适当打乱训练集的标签来加噪声。从这个意义上讲， dropout 不是一个孤立的技巧，而是通过随机扰动让模型变稳健的一种方法。
下一页，
噪声注入是一种常用的正则化技术，其实在训练过程中显示的注入噪声。通过对数据激活值或梯度进行扰动，我们迫使网络去学习对这些扰动不敏感的特征，而不是对某个特定神经元的脆弱依赖。除了 dropout 之外，还有很多噪声注入的方法。
下一页，
例如将噪声注入训练集，对于多分类任务所涉及的标签进行平滑处理，图像处理领域常用到的数据增强技术等。关于噪声注入，我们不再赘述，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阅读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理解。
下一页，
集成学习是另外一种正则化方法，其核心思想非常朴素，就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通过构建并结合多个学习器来完成学习任务，博采众长，以获得比单一学习器更优越的泛化性能。这种方法本身不是一个单独的机器学习算法，而是可以应用于分类、回归、特征选取等多种问题的技术。举个例子，来帮助大家理解集成学习。当我们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学习任务时，我们是听一位专家的意见，还是综合一个专家小组的意见呢？只要这个小组里的成员既准确又多样，那么通过投票或平均等方式综合出的决策，往往会比任何单个专家的决策更稳健、更可靠。这就是集成学习所要达到的效果。从技术角度讲，单个模型可能面临两种主要问题。首先，当我们的模型对数据进行了过拟核时，模型就会产生高方差。相反，当我们的模型过于简单，就可能会出现欠拟核，进而导致高偏差。
下一页，
为了避免这两点，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我们就需要考虑多个不同的模型。
下一页，
进而降低来自于单一模型的高方差或者高偏差。
下一页，下一页，
主流的集成学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下一页，
第一类是 bagging， 这种集成学习主要是利用 bootstrap 方法，基于原始训练集产生多个不同的训练集，并在每个产生的训练集上训练相同的模型，并通过模型平均等方法降低方差。一个代表性的算法就是随机森林。需要指出的是， bagging 类集成学习的算法往往是可以并行的。与 bagging 不同， boosting 类集成学习算法往往串行不同的模型，以更正之前模型所带来的错误。因此，这类方法主要用于降低模型的偏差。第三类集成学习是 stacking， 这类算法通过将多个模型的输出作为特征输入到下一级模型中，从而让最终的模型做出更准确的预测。这个最终的模型有时候被称为原学习器。这样做能够综合不同模型的优势，而尽可能地避免各个模型的缺陷。
Stacking 技术是 Kaggle 等数据竞赛的核心技术之一。
感兴趣的同学可阅读相关论文进行深入的学习。集成学习看上去是在增加模型的数量，好像更复杂了，但它和过拟核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键在于，这些模型并不是在同一个错误上完全一致的发疯，而是会有不同的偏差和随机性。只要这些误差不完全同向，对它们进行合理组合，就可能把偶然噪声平滑掉，从而得到一个比单个模型更稳健的结果。
下一页，下一页。
最后，我们对本课程内容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其实，正则化的本质不是把模型规模变小这么简单，而是想办法提升模型的泛化能力，降低模型对训练集偶然性的依赖，从而鼓励模型捕捉真实的数据关系，而非噪声或虚假的相关性。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各种正则化方法，全都只是这条主线上的不同实现方式而已。例如，显示正则化是在代价函数里添加约束，隐示正则化是在优化算法或训练流程里产生偏好。 噪声注入是在训练过程中故意引入随机扰动，而集成学习是在模型层面做更稳健的组合。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此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